好，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先把考试大纲扔到一边去，从我个人经验的角度为大家分享所谓的软件工程。那么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软件危机，听说过吗？发生这软件危机，就软件危机这个名词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还没有出世，因为计算机出现在地球上呢，应该就是最近100年不到的这样一个事情。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上世纪什么50、60年代四五六十年代吧，这段时间呢就出现了这个软件危机的这样一个说法。那么我没有那么老，当时我还没有出生。那么我们要理解这个软件危机呢，我们要先从软件计算机的这样的一个起源点开始说啊。那么我们的计算机呢，曾经是天才才能玩得起的这样一个家伙啊，它主要解决的问题呢跟我们现在的是很不一样的，主要是用来解决高科技的问题。那么最近有一个电影啊，不知道你看过了没有啊，就叫做什么电影啊，叫做模仿游戏啊，是一个讲的是在二战期间，英国的一名科学家啊，他的名字呢叫做图灵，他就发明了一台计算机，用它来破解这个德军的那个密码。那破解了这个密码以后呢，就可以掌握德军所发送的那些信息，全部被那个盟军解密掉了。然后呢，对于取得这个二战的成功起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作用。当时呢是没有计算机的，当时呢他们知道德军在传输密码了，传输了那些信息的时候呢都加密，但是呢没有人能解这个密，就召集了一堆天才用手工的人脑的方式来解这个密。那么这堆天才里面就有图灵这位超级天才了，他就认为用人脑是很难解出来的，不可能的，因为呢有什么多少多少亿种可能性啊，这个东西你必须在一天内去破解它，如果一天内破解不了，这个密码就会重设一次，就会重设一次，你又要重新再来一次，等于就在这么短的时间20小时内破解这些密码是不太可能的一个事情。他就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自己去弄一台机器，这台机器呢我们现在就叫图灵机，就是我们计算机的原型了。好，那么这个例子就是我们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或者是用了计算机的原理这样的一台设备就这样产生了。那么后来呢，我们就有很多的人就把这个计算机不断的改善，但是那这些计算机呢还不是一般人可以玩的，除非是天才啊，可能你不需要像图灵这么聪明，但是你必须也是什么博士啊、博士后啊、研究生啊，玩的比较牛逼的那些技术人员可能才玩得起。那么能玩计算机的那些人都是高大上的啊，都是帅帅的。那后来计算机越来越普及了，就慢慢的开始进入了学校、家庭和社会了。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计算机慢慢就进入了学校，进入了家庭。然后呢，我记得我们那时我所读的那个学校呢，中学呢，还算比较好，有计算机机房。每一次进入计算机机房都是激动人心的一个事情。首先呢，我们需要那个焚香沐浴斋戒7七49天，然后呢去到计算机房的时候呢，把我们的鞋子脱掉，换上拖鞋，进入这个空调的机房啊。当然我前面说的什么斋戒什么七七四十九是虚构的，我们那时候要进机房呢，机房都是在一个空调机房里面，当时我们没有人有空调的，对不起，计算机可以享受这些空调。然后呢，我们进入机房之前呢，还要把我们的鞋子换掉，换成进入计算机房专用的鞋，就是拖鞋了。然后进到机房里面呢，我们就开始玩弄这个电脑了。当时的效果呢，就是臭气熏天了啊！本来是换一个鞋子，希望更干净的，结果呢，换了一个拖鞋进去以后，有些同学的那个袜子就比较臭了啊。比方说我的袜子就比较臭了，然后呢，整个计算机房都是臭臭的啊。当然这是笑话了。就是说我们开始进入计算机进入学校的进入家庭的时候还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设备，然后大家都非常的重视，还有专门的环境专门的管理方法来管理这些计算机。那后来计算机越来越普及了，那发展到什么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人均一台计算机已经是小菜一碟了，人均2-3台计算机都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计算机的现在用计算机的随便用都可以，在你在茅厕里面蹲的 拿着一个计算机，拿着一个笔记本啊，拿着一个 iPad 啊，拿着一个什么手机都可以来搞啊，不需要焚香沐浴啊，然后呢不需要什么斋戒，不需要穿拖鞋，反正怎么样都可以用，所以计算机的门槛就低了很多。然后呢，我们的计算机呢就开始用来解决一些社会中的、学习中的、工作中的这样一些问题，并不一定是高科技的，并不一定要去破解密码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呢解决很多日常生活中、日常工作中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它的复杂度其实难度就降低了很少，不是不好像以前那样子解那个去破解什么什么密码，但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复杂度、工作量就多了很多，而且呢，我们参与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涉及的事情也就越来越多，然后呢，用原来的方法来继续做这，用原来的方法来做这个计算机的程序的话呢，已经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了，就所谓的软件危机就来了。那么为什么会有软件危机呢？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下，一个是外因啊，外部原因，一个是内部原因，先看外部原因。因为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呢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大型啊，涉及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呢我们做出来的软件也越来越多了，维护的要求也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些诸多的要求导致我们产生了这个软件危机。那么这是外因，还有一个原因，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内因。原来的计算机这些活儿都是一些精英天才来做的，原来的工作模式就是精英模式，或者说特种兵作战。那么这种做法可能已经不合适了，我们需要一个 team， 需要很多人一起来协同工作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完。而我们以前呢解决问题主要是靠技术优先，现在不仅仅要靠技术优先了，还需要切入业务。比方说咱们现在要 做一个医院的一套的管理系统，现在咱们上医院呢排队拿号，然后呢去看病，看完病以后呢去各种检查拿药等等，它背后都有一套系统来支撑它的。如果说用原来的方式来做呢，特种兵作战精英模式技术优先不行，你还需要了解这个医院运作，了解医院的各种的业务细节。所以内因和外因加在一起，就导致了原来的这种工作模式不合适，就所谓的软件危机就产生了。于是有人就说，我们要用一些工程学的方法来解决这个软件危机的问题。好，我们来向建筑学、建筑工程学习。那么您可能不是很懂这个建筑工程了，没关系啊，我会通过一页纸的 PPT 就可以把你大概说懂。咱们的建筑工程历史悠长，计算机的历史可能不到100年，不到100年啊。建筑工程的历史有多长啊？你们说？几千年，没有几千年那么短啊，可能是几十万年。但我们的人类，我们的祖先会找地方住的时候，包括他在一个山洞里面住，然后呢山洞里面他觉得住得不过瘾，然后呢跑出来自己制造房屋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建筑工程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历史已经很长很长，已经 那一部分的历史呢已经没有什么文献去记载，那个时候没有发明文字，没有记录的方法，我们就不太清楚。那么有文字记录的这些建筑工程呢，至少也会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我们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制造了很多的城池、宫殿等等，都有一套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工程的一个做法。那么经过几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的发展，到我们现在为止，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建筑工程应该说是相当成熟的。那么我们也假设一下，咱们这个计算机这个软件行业、软件工程啊，经历过几千年以后会怎么样了啊？我说这也是太夸张了，太遥远的事情了，我们不考虑了。但我们建筑工程经历过这么长时间以后呢，它目前的工作模式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啊，目前的工作模式可以学习一下建筑工程目前的工作模式。好了，一开始比方说我现在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公司的某某公司某某厂家这样的一个很有钱的一个老板，现在我有钱，而且我有需求，我想在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做一栋办公楼，做一座办公楼，我就可以提出需求啊，这个甲方就是我了，我要做一个办公楼，然后呢我现在有员工1000人，然后呢这个办公楼呢我将来还会扩张，将来呢我这个员工人数可能要达到3000人， 然后呢，我这个办公楼要满足3000人可以同时工作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呢，我要求这个办公楼啊，一定要高端大气上档次，一看就知道我们这个企业是相当的牛逼的啊，一看就知道我这个老板是相当的牛逼的，我这个建筑物最好成为当地的一个地标这样子啊。对，这个甲方老板呢就提出了很多的诉求，很多的要求。好了，那么谁来帮助我们满足这些需求呢？那就是设计院了。好，那你这个张传波这么有钱嘛，也提出了这么高的要求，没关系，有钱就有商量啊，我就帮你做一个设计嘛，就做出了很多很多的图纸，做出了很多的效果图让我去看，最后我拍完了就这个样子，就按这个来做啊。好，图纸定了以后呢，哎，我就开始招标了啊，我现在要做一个办公楼啊，图纸已经有了，谁来承建这个项目了啊，建筑公司就会来投标，我就会在若干的建筑公司里面选了一家合适的让他来承建，然后呢这个乒乒乓乓就开始，这个我就会开始，建筑公司呢就会在我买已经买的那块地那里呢，就会不断的就挖平整那个地面啦，然后呢挖基础啊，然后呢一层一层的把我的办公楼一层一层的搭建起来了。但是呢我就不放心啊，这个建筑公司会不会偷工减料了，我需要派人监督，但是我又不懂这个建筑嘛，我派人监督那个人又不懂怎么办呢，我就请懂的人来监督他，这个东西就叫做监理了啊，我雇佣另外一个公司叫做监理公司，你代表我甲方来监督这个工程的进度，要看好这个建筑公司啊，不要让他偷工减料哦。好了，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呢，这个东西终于做出来了，就要竣工验收啊，竣工验收，然后我就开始住进去了，然后就后面就会有一些维护的工作啊，大概来说就分了1、2、3、4、5这样5步。好，这是目前来说建筑工程的基本的工作模式。那么跟我们软件行业软件工程做一个对比，这个第一步提出需求啊，这就叫做需求，提出需求，然后呢这边就做设计啊，需求和设计，而这一步呢，这个就是招投标。好，而这一步呢，这一步还不能跟我们的软件工程直接对应啊，我们可以把它类似的看成是这边就是要去实现这个软件了，我们要做编码，要做测试，要把它弄出来，但是这里提到的是监理公司，所有的建筑工程都必须请监理公司啊，这是法律规定的，但是我们现在做软件工程呢，一般是没有那个监理公司的。那么是否有必要请这个监理公司呢？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来说，如果不是政府部门招标，都不会有这样一个要求。那么我自己个人来说，监理公司的水平也并不是很高。首先是这个行业的成熟度，软件工程的行业成熟度并不是很好。然后呢，监理公司的水平也并不一定说要比这个软件公司的水平还要好，有时候呢，这个软件公司的水平可能比监理公司还要好，这个监理公司比较烂，这个时候这个监理公司起到的效果并不是监督工程，而是拖项目的后腿。当然了，很多政府招标呢就这样规定，你不能在没有监理公司的情况下去做这个项目，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好，所以呢，这一点呢，我们不要跟它硬生生的对应。但是呢，在我们的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的考试里面呢，是有工程监理的这一部分的内容的，而软考里面呢也有专门的一种资格，就是监理工程师、监理师的这样资格考试的。好了，后面这里就是竣工验收，就是软件发布验收，而后面这个维护就是我们的软件维护了，做一个基本的对应。基本上能对应过来，就是监理这一部分呢就不能直接的一一对应，因为具体的情况不太一样啊。好，那么这是建筑工程，建筑工程很成熟，有几千年的这样一个有记载的历史，是几千年，可能不止几千年。那么这一套成熟的东西能不能直接挪到我们的软件项目、软件工程上面去呢？我告诉你是不行的，100%不行。为什么不行呢？那我们来看一下软件项目的特殊性以及我们当前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啊。软件项目还不能跟建筑工程直接做一个对比，我们看瀑布模型以及那个瀑布模型，你看前面基本上是按瀑布模型的方法来做的，而我们软件工程是不是也能按瀑布模型的方法来做的？ 这是不太合适的。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两者这个对比啊。那么软件工程跟建筑工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在很多年前我从事第一份 IT 工作的时候呢，因为我自己学的就是城镇建设跟建筑工程相关的这个专业，然后呢我的老板就跟我经常会聊，哎，你觉得你做这个软件跟这个做那个建筑工程有什么不同？我说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软件可以随时拆掉重来，那么建筑工程就很难拆掉重来啊。比方说我们的那个北京的那个鸟巢哦，做到一半了，觉得这个设计不合适，或者说我们有更好的一个设计，把它拆掉重来可以吗？这不可能的一个事情啊。又比方说咱们广州有一个广州塔小蛮腰嘛，好啊，那个小蛮腰很好看了、啊、但是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小蛮腰能不能弄得更高一点呢？现在我嫌它不够高啊，现在说什么什么第一高，如果万一另外一个地方搞出来一个塔比这个小蛮腰广州塔还要高怎么办？那就把它拆掉再来一次，那也不行嘛。所以呢，建筑工程跟软件工程的一个巨大一个区别，当然也有特殊的情况。我曾经见我的同学啊，他曾经跟我说，他有些老板呢、啊，有些老板非常的有钱，非常的任性啊，有钱就是任性。比方说某一个地方帮他做装修工程啊，做好了以后他一看，觉得颜色不对，觉得格局不对，他就会很豪爽啊，就会非常的豪气的说，拆掉再来，啊，没关系嘛，有钱就可以拆掉再来嘛，啊，这些就是有钱就是任性嘛。但是我们实际工作中，建筑工程虽然也有拆掉重来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很少。而软件工程呢就不一样了，软件工程就是随时会被拆掉重来，或者是部分拆掉重来。好，这是最大的区别。这个最大的区别就会跟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大很大的挑战啊。那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特殊性和当前困难呢？甲方给我们的挑战啊，我们是乙方，那么甲方呢就会提需求嘛，甲方是提需求的人，给钱的人，那么他通常是需求不是很确定，然后呢他想什么多快好省，需求不确定的情况下还要多快好省，这是不是给我们很大的挑战呢？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说一味的把责任都怪到这个甲方，我们自己本身啊，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也有问题啊？我们自己本身的问题更多啊，我们自己本身有哪些问题？第一，需求分析能力不足。甲方的需求不确定很正常啊，人家那个，比方说前面说那个建筑工程，那个老板有想法要做一个办公楼，然后他给出来需求其实也不是很明确的，但是那个设计院就足够的那个专业啊，他就能设计出不同的布局、不同的方案，让您去选择嘛。而我们的软件公司有这种能力吗？没有，我们通常是希望客户能把事情都说清楚了，我们按照他的说法去做就可以了。客户就是说不清楚的，你能不能提升一下我们的需求分析能力，帮助客户列出他想要的东西跟他确认呢？这就是至少对我们提出的这样一个要求嘛，对吧？而软件设计能力不足，这也是我们一个严重的问题。还有呢，软件设计能力如何不足呢？最常见的情况就是没有设计，直接编码，我们就直接没有了软件设计能力了。而我们的编码水平呢又超级的烂，编码水平低下以及团队协作能力低下，这些都是我们的问题。好，这个叫做甲方不成熟，而这个就叫做乙方不成熟，甲方乙方都不成熟。你说我们的软件项目应该怎么做呢？能不能瀑布模型呢？软件工程的有效的工作模式应该是怎样的呢？那瀑布模型是不合适的。事实上，谁用瀑布模型来开发，基本上它都会失败，成功的机会几乎是没有。那么到底怎样的一种开发模式，或者哪些工作模式会比较符合我们的软件工程的特点呢？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就叫做迭代开发，持续交付啊，这种就是有点类似于敏捷了，啊，就是说我们的需求和开发都迭代，你需求想不清楚没关系，我暂时也没办法帮你想清楚啊。这个时候我们先把我们想到的需求先列出来，也不需要想太多，先想一部分，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一部分需求给满足了啊，用两三个月，一二三个月啊，这样的时间把它满足了，先做出来给你看一下。 然后呢，做出来以后你去用嘛，用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哎再去确认一下需求啊，再去考虑一些新的需求，我们再做第二个迭代，类似的我们就做第三、第四、第五个迭代，然后逐步的就可以把这个项目越做越好了。这是需求和开发都迭代的模式。另外一种模式其实也是迭代，这种模式叫做增量式开发，就是需求不迭代，开发迭代。什么意思呢？需求，那前面的模式是需求，你可能想的不清楚，那没关系，我们先开发了，后面我们再继续改需求嘛。但这样子的话可能不是很好嘛，这样持续改需求的话，这边的成本了什么全部耗掉了，能不能需求不迭代了？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可能先能有个项目，比如说举个例子，我曾经有个项目有三个月的工期要把它搞出来嘛，那么需求它也不是很确定嘛，那么如果用第一种方法来做，这个需求很可能会越做越庞大，最后整个成本就负担不起，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模式，先用一个月的时间集中火力把需求搞得清清楚楚彻彻底底，然后呢和客户签署了需求规格说明书，然后呢再用两个月的时间通过几个版本，两个版本、三个版本的模式，就把这个需求逐步的实现，这就叫做需求不迭代，开发迭代啊，这样一个模式。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哪一种模式对于你来说会更合适一些呢？虽然是传统的一种项目，应该选择第二种模式会更合适一些。您想一下，我们招投标，建筑工程的招投标是怎么做的？软件工程的招投标是怎么做的？建筑工程的招投标是需求都确定的，它那个图纸什么都定好的，需求和设计都确定的，那么造价就很容易控制，工期也很容易算出来。但是我们软件项目的招投标呢，它需求不确定的，需求不确定的。然后当时跟你签合同的时候，工期又签死了，合同的价钱又签死了。如果你用这种开发，这种模式来开发，你就完蛋了，你的成本全部都超出去了。除非你把合同能改成是按迭代收费，每一个迭代收多少钱这样子，那就不一样。那这种合同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合同是没有的。我们一般签的合同都是需求不确定，工期确定，然后呢，预算也是确定的。所以你只能选择第二种模式来做，那是一开始我们先把需求搞得尽量的清楚，然后再又通过迭代的方式、增量的方式啊，增量的方式开发迭代啊，增量的方式把这个软件一步一步的做出来。那么什么情况下第一种模式比较合适呢？那就是你自主研发产品，甲方就是你自己，你自主研发产品或者是做互联网的这样一个网站，那么你可能有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但需求呢还不是很确定，那没关系，我们先做一部分，做完以后我们可以慢慢再改嘛，这个可以用第一种模式。好，这就是软件工程有效的工作模式，大概有这么两种。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预测，在我们不久的将来啊，几千年以后会怎么样呢？这个事情太长远了，五年、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呢？来，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的软件公司现在还很不成熟，甲乙方都不成熟，那么五年、十年以后会不会成熟一些呢？那么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再把时间倒推十几年，大概在十几年前，我的上司是技术总监，他也是新官上任不长的时间，那么这个技术总监呢，那就是 CTO 了，那么跟我们一起谈将来，那么他就想，他自己说他自己想将来自己想开一个公司，专门做顾问的，专门做解决方案的，但是不做具体的代码实现，就有点类似于这个建筑行业里面的那个设计院，我就帮你做需求以及做设计，然后呢你可以拿着我这些设计的文档呢去找另外一家建筑公司来把它做出来。那么我们的软件公司他当时预测将来这个软件公司呢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转变，但问题是那是十几年前的预测，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以后了，就现在了，这种公司还有还是没有呢？没有，他也没有开这种公司，他也没有能开不出来。我们的甲乙方都是很不成熟，然后现在我们又做一个预测，如果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呢？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个预测啊，看一下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年以后来见证一下我这些预测是否是正确的。我这个预测跟我生十几年以前我的老板的预测其实是很类似的。那我觉得应该会有专业的业务顾问公司，什么意思呢？就是专门帮助客户解决需求的问题以及业务重构的问题。比方说某某某某什么通讯 通讯部门的这样 一家公司，现在的管理的可能比较混乱，现在管理比较混乱，然后呢他需要把整个公司的管理层是推上一个档次嘛。那么这种顾问公司其实现在已经有了，将来可能会越来越多。就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是某某通讯公司，它的管理水平比较初级嘛，他就请了有一家顾问公司，推出了一个什么天龙八部的管理方法。天龙八部并不是说小说的那个天龙八部，那这个天龙八部是把那个项目管理的不是项目公司管理分成了1、2、3、4、5、6、7、8种档次，那么每一种档次应该怎么做，这就是公司管理的顾问级别的公司，那么专门为企业提供公司管理方面的一些业务顾问的服务。那么这种公司现在已经有了，但是呢还不是很多，而且他们的生存空间也不是很大。那么 我估计将来这种公司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生存空间会很好。那么另外一种顾问公司呢，就是专门提供解决方案的顾问公司，因为它不仅仅帮助你解决需求和业务的问题啊，还可以给出具体的一个技术解决方案。那么不仅仅把你的需求业务树立好了，还给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那么你可以拿着这个解决方案呢，去找一个软件公司把它实现它满足了。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软件公司呢，它的技术解决方案这种能力很弱，也而且没有需求和业务问题面目重复的这种能力，它只会甲方提出什么要求，客户提出什么要求，他就是把它写代码写出来而已，可以说是水平太低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个这样专业的解决方案顾问公司给出了这方面的解决方案，那么你就可以找一家水平不是很强的软件公司把它实现了，那就 OK 了。最后一种情况就是全能的软件开发公司，这种公司比较少啊，当然现在也有。什么叫做全能呢？那就是需求和业务重构的问题，没问题，我是需求业务专家，同时我也是技术专家，同时呢我还可以把这个技术方案给实现了。其实一家软件公司要做好的话呢，它应该是这三方面的能力都比较强，而问题是我们三方面的能力都很差，而最差的是这个能力以及这个能力啊。这样子的话呢，这样的软件公司又如何做项目呢？如何满足客户的要求呢？所以这一页呢就是对那个软件公司将来怎么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预测吧，十年以后再来见证我这个预测是否合适吧。那么其实这里给出来的预测呢，只是专门针对项目这种类型的软件工程，这样子来为大家分享的。其实现在很多的公司都是互联网类型的公司，那么将来是互联网的公司，或者是互联网和传统行业融合在一起的那种公司，可能会占了大部分的比例。后面呢会为大家分享互联网加这部分内容呢是教材里面没有列出来的，但是我估计今年的考点会有这部分的内容啊，后面再为大家补充这个互联网加的这部分的知识。好，看一下我们到哪里了。前面这里呢是一个软件工程的通俗易解的通俗易懂的这样一种讲解，结合我的理解为大家讲解这个软件工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并没有照搬书本上的讲解啊，书本上的讲解呢比较枯燥。大概的意思就是以前的软件以前的计算机呢是那些非常牛逼的人，非常懂技术人来搞的。但是呢后来呢我们这个计算机的应用越来越广了嘛，我们要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我们也需要解决各种的业务问题等等，所以呢我们需要通过软件工程的模式。其实就有人提出了工程化管理的这种概念，那这种概念只是一种概念而已。我们就可能会有人会说想参考一下建筑工程嘛，建筑工程我们也参考了，但是我们不能直接照搬，我们不能瀑布模型的方式来做。我们常见的模式应该还是两种，都是迭代的，一种是需求和开发都迭代的模式，一种那就是需求先做出来而实现慢慢迭代的模式这样来做。然后呢我也对那个将来我们的软件工程会怎么样呢做了一个预测，十年以后再看一下这个预测是否正确。当然我做了一个重要的补充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软件公司呢生存的比较好的可能不是这种做项目的公司，可能是互联网融合了传统企业的就是俗称的互联网加这类公司可能反而会活得比较好。